所以他一定要动啊，动运动，那要有能量啊，去推动它。饮食是能量的补充。不学佛的人，妄想多，能量消耗的多，啊，所以这个能量的消耗，大概95%消耗在妄念上。啊，你的妄想越多，那么你补充的能量当然要多。往年这些佛弟子，啊，跟着释迦牟尼佛，心清净，必须身心世界通通放下，啊，跟佛在一起，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啊，他的财产三衣一钵，你看多简单，他什么忧虑也没有，什么牵挂也没有，什么妄想也没有，他这个能量的消耗最少，所以一天一餐足够了。我们在经上看到阿罗汉那个心更清净了，阿罗汉得到9次的定，心清净，一个星期吃一餐。那辟支佛这个定功啊，也就是心地清净，比阿罗汉更高，半个月吃一餐，你是多省事啊！啊，那么这个也不是普通人随便可以学的，啊，你要听到这个，哎呀，一餐好，你回家去吃一餐，吃了3天还病了，你可不能怪我。我没有叫你吃一餐啊，我是跟你讲，能量的消耗。因人而异，心越清净消化量越少，而与劳心劳事劳力啊都不相干啊，劳心劳力消耗的能量很少，妄念消耗的能量多了，太多太多了啊！你看现在人的妄想多少啊，一天到晚都打妄想，晚上睡觉做梦还打妄想，这是没法子了。所以真正修道人呢，身心清净啊，修行常说的84000法门，法方法，门是门径啊，方法门径多得很呐！啊，四弘誓愿里面跟我们讲的无量法门誓愿学，啊，何止84000？但是要晓得，法门再多，总不外乎三大纲领：觉正净，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个三大类把所有的法门都包括了。我们净宗修清净心，心净则佛土净，怎样才能得到心清净？如果你还有妄想，还有分别，还有执着，你的心不会清净，啊，念佛也不会清净，读经也不会清净，啊，打坐也不会清净。要真清净，必须放下了，啊，把你这些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清净心就得到。清净心是我们的本心，清净心就是真心。那么由此可知，起心动念那是妄心，不是真心啊。 所以这个供养一个讲经说法的这些法师啊，在家居士也称法师，这个诸位要知道的，法师是统称。和尚也是统称啊，和尚并不止出家人，在家人也称和尚啊，和尚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他的意思是清教寺啊，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像这个大学里面指导教授就是和尚啊，一个学校里面校长这是和尚，他主持教育政策的啊，底下这些教员不能称和尚，教员称阿舍利啊，这和尚是最尊的啊，他负责整个教学的计划啊，这个设计教学啊，这是他来指导的啊，所以在家人也称和尚啊，这个和尚法师是出家在家统称的，唯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个四个称号一定是出家人，在家人不能称的啊，这是一点佛学常识啊，在此地附带给诸位报告出来。那么由此可知，大智慧大福德不一定他是大富长者，也许他自己的生活还相当困难，但是供养一位法师是轻而易举之事，能够请法师在这个地方弘法要请转法的，请这个法师常住在这个地方的请佛住世，利益一方啊，这个功德非常之大啊，能叫这一方人破迷开悟，利苦得乐啊，这些事我们要懂得。那么菩萨如果生这种心，自己起心动念呢，这是错了啊，这个是攀缘，不是随缘了，随缘才能成就功德，成就清净心啊，成就真实的定慧啊，定是如如不动，慧是寥寥分明。那么如果是有攀缘的这个念头呢，定慧都没有了，清净心也没有了，所以佛称这种人呢叫甚为无知啊，他没有智慧啊。再看底下经文，你呢是诸菩萨自求共结皆是尊重，摄受同住即与尽住，不为于法及利益事而摄受给。我们看这一小段啊，这个就是末法时期佛给我们说出不入法，我们读了听了之后要牢牢地记住经上所讲的这些弊病，如果我们有，那你就要晓得，念佛念得再好，不能忘生啊！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一天念一百部无量寿经，也不能忘生。你要问为什么不能忘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些大众，个个都是身心清净， 我们的身心不清净，到那个地方去就妨碍大众啊。阿弥陀佛再慈悲接你去，到那个地方自己也觉得跟他格格不入，我们不是同类的，自然不相应嘛。所谓是心静则过途径，一定要成就自己的清净心，成就自己的无希望心，这样才决定得生净土啊，有希望都不幸福啊。那么我们要问了，那对于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希望呢？那要没有希望，我们不就去不了了？有希望能不能去呢？这个意思不能不清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有愿，你没有愿怎么能去？信愿行三个基本条件呢，你要具足啊。那么有愿怎么行呢？可是有愿呢不能有心，什么心呢？希望的心，不可以有希望的心。有希望的心就是攀缘心，心不清净。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特殊，这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你有希望也能往生。你有愿有希望，恳切的希望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往生，生在凡圣同居处啊。那个功夫高一点呢，方便有余土啊。上面二土没分，如果你无希望心发愿求生呢，你生十报庄严土，那个品位就高了啊。你要问为什么？无希望的心清净，有希望的心心不清净，叫待业往生嘛。道理在此地啊，唯独西方净土啊可以有希望心往生。修其他的法门，如果有希望的心，不但你会不能开，你定也得不到。那么换一句话是，你不可能有成就啊。这是净土比其他法门方便之处啊。净土称为一行道，道理就在此地。那么这些法师自求供养啊，他心里的求供养，执着供养啊，希望啊，他的徒弟信徒能够结识尊重啊，他有这个攀缘心啊。不但如此，他还摄受同住。同住是他的一个道场，对于这个道场里面的常住，这多半讲出家人，这个道场的信徒，他对他们提出种种的要求啊，这个摄受就是要求的意思啊，要求的很多啊。介于建筑啊，建筑是不但自己这个道场常住跟信徒啊，其他道场也想办法去拉了，就拉信徒啊。啊，靠近我们这边都要把他拉来啊。天天在动这个脑筋啊，在打这些主意啊，你想他的心怎么会清净？当然不清净，他不为于法及利益事而摄受之。那么他这种摄受是违背了佛陀的教诲。佛是叫一切是为法，这个法是佛法。 佛法是什么呢？帮助众生觉。他没有遵守佛的教诲，换句话说，他没有帮助众生觉悟啊，没有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他所作所为的是给这些众生苦上再加苦，迷上再加迷呀、啊，他干的是这个。那么他的摄受啊是这样的摄受。世诸法师，自求衣食啊，饮食、衣服、卧具，乍现异象。若于王臣过意居乐，这个事情，我不说主也能够知道的。譬如神通感应，放光润香，奇奇怪怪，很多。叫诈现异象，诈是欺骗啊。世间众生愚痴迷惑，特别在这个时代，正是古人所谓的信邪不信正。给他讲正法了，听不进去；讲邪法了，他很欢喜，乐于接受。听骗的不听劝的，佛苦口婆心劝勉的不听，这些妖魔鬼怪呀、变现的佛菩萨那个样子了，骗他了，很容易就跟他走了。这诈现异象，在哪些地方呢？当然是人口稠密的地区，社会繁荣的所在啊，那个没有钱的穷乡僻壤，他不会去的，请他去他也不去啊，他对那个地方没兴趣啊。他若有王城，王城就是国家首都所在地，首善之区啊。过一是国家的大都会啊，这居落了就是村庄啊，都是人口稠密之处。他到这些地方去诈现异象啊，去欺骗众生，目的呢获得恭敬名闻利养啊，他的目的在求这个。二是不为利益成熟宇宙众生，佛嘱咐他的，希望他的，他完全违背了啊！他实实在在不肯做利益成熟众生之事。利益是令众生现前我们今天所说的改善生活的品质，改善工作的环境，这个是现前的利益了。成熟是对那些善根福德因缘成就的人，一定要帮助他永脱轮回，这叫成熟啊。佛在大乘经上常常教导我们，如果不能帮助一个众生永脱轮回， 的工作没有做得圆满啊，至少啊要帮助他脱离六道轮回啊，这才算是你小成就。如果你能够帮助他脱离十法界，算是高一个层次的成就，高等的成就，不是圆满的成就。如果你帮助这个众生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究竟圆满的成就。那么我在此地说这个话，这么多年来啊，诸位无量寿经，我想有不少同修啊，至少也听过两遍呢。我在新加坡讲过两遍呢，读诵的就更多了。你会相信我的话，不是假的，是真的。因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生不退成佛，比超越十法界高得太多太多了啊！超越十法界，普通的菩萨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佛在大乘经上讲得很明白，他还要修三大阿僧祇劫啊。三大神奇界是从原教初住菩萨算起，原初住在一真法界，不在十法界啊，哪有往生净土那么样的殊胜，那么样的快速啊！啊，所以西方净土是不可思议的法门，所以世人赞叹阿弥陀佛说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世尊的赞叹就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的赞叹。这些经训我们都要牢牢记住，细心去体会，我们所作所为有没有违背经中的教诲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在此地翻过来，我们要存心存利益一切众生之心啊，希望他们的生活环境过得更好，希望他们的智慧增长，希望他们的德行增长，这是利益众生之事啊！帮助他认识佛教，帮助他认识净土，那就是成熟众生了，这就对了。如果把这些事情疏忽掉了，专门去搞名闻利养，专门去欺骗众生，这个就错了啊！底下两句话是很深的感叹啊，二行法师所以的何啊？你在这个行法师，你到底为的是什么？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你到底为的是什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大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世尊真实慈悲的教诲，我们要记住，佛不言说十五种事啊，这个一条是一种，一种里面涵盖的范围很广很广。佛为什么要说这段经文呢？正是叫我们在末法时期不要被人骗了。 你能记住这十五条啊？啊，拿这十五条那对照对照，你就晓得什么是正法，什么是邪法。邪正你有能力辨别，否则的话，佛在前面所说的真的在境界现前了，你依然不能辨别啊，哪些这个法师说的法是真的，哪些法师说的法是邪的，没有能力 啊，所以佛是非常慈悲。请看经文啊，这个第一条，弥勒教者弥勒菩萨，下面就是有很重要的开始啊，提醒弥勒菩萨注意，我不言说，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释迦牟尼佛决定不是这样讲法的，有希求者为法师亲近啊，所以你呀不要被人骗了，他对你提出种种要求，说哎，他的法师亲近假的，那不是真的啊！你看居士林做的是亲近法师啊，外面借缘的这些经书法物都不要钱的呀，你们随便拿了，这是没有需求心的，不是说哎呀你拿了你要捐多少钱呢 啊，你要做功德，没有给你提出的啊，你们做功德是你们自己的事情，绝对不会提醒你，也不会暗示你啊。你看楼下啊，一楼的你吃饭，这个是居士林在今天世界第一了，全世界没有第二家了啊！下面是流水席呀，什么人都来吃，不信佛的人也可以吃，骂佛的人也可以来吃，没有人拒绝你的啊！什么时候来吃都可以，一年360天，没有条件的，无需求啊！如果说哎呀，我们居士林说我们这里一年360天天天供斋啊，这个常住啊很困难的，你们大家帮帮忙啊，那就是提出条件，如果居士林提出这个条件，下一次就不要来吃饭，是不是这佛在这里讲的啊，哦，无需求心啊，那哪有这种道理的啊，我们这样做法心才清净啊，这道场建立也是无习修行啊，不可能呢到处啊去化缘呐，化缘就错了啊。道场说实在话，诸佛菩萨建立，如果这个地方有需要这个道场了，佛菩萨就来建立啊。我自己在台北有很小很小的道场，有很多同学去过台北去看过，道场很小很小，哎，佛菩萨建立的，不是我自己要建立的。那佛菩萨为什么建得这么小呢？大概看看台湾呢，这么大道场够了，不需要再打。佛菩萨的意思，你说我们都安心啊，都自在了啊，我们从来没有想把这个道场扩大一点，没有啊。所有一切同修自己送来的这些供养钱财，我们都给他妥善处理，做弘法利生，在经上讲的利益成熟，于诸众生，我们做这个事情啊。 所以是佛决定不说有习求心呢为法事清净，有习求心呢法事就不清净了。下面说何以故，若心有习求啊，则法无平等。我们要修的什么？我们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正觉心。无量寿的经题上教给我们修学的总纲领，清净平等觉啊，所以大家对于道场不要怀疑，要有信心，只要心行都是在正法，佛菩萨就照顾啊，护法神他就来帮助啊。我们向人化缘，人就已经低了半截了，人家已经瞧不起了不干这个事情佛是人天导师这个出家在家的菩萨，天神都恭敬了，都赞叹了，都礼敬了。一定要把自己的本分坚持守住这才是佛的弟子换一句话说，此经所设的一切弊病，我们度量之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才做一个弥陀的好学生好弟子。第二，我不也说贪污心者能成熟众生，何以故？自为成熟，能成熟他无有是处无有是处就没这个道理你有贪心这个贪底下有个物，物是染污，染污你的自信染污你的清净心呢，此地这一个贪呢，贪嗔痴慢疑，你的烦恼习气都在啊，没有断丝毫啊。这样的心，你能够成熟众生，佛不说佛没有这么说法，说法。要清净清净先说法就如法了要有习求有贪嗔痴慢，这个心就不清净，不清净呢，不但说经不如法，古大德的注解你去看也不如法经里面的意思你看不懂古德注解里的意思你也看不懂你所能够理解的是你自己虚妄分别，不是如来真实意。开经记里面讲愿解如来真实意，你所解的不是如来真实意，全把佛的意思解错了所以佛说自己没有成熟，你能够成熟别人，没有这个道理第三，弥勒，我不也说尊重供养安乐其身，贪着摄受不净之物为利益事，我们看前面这段佛不说，这是第三种佛从来没有说过的尊重供养安乐其身，这是讲你这个人贪图别人尊重你，贪 图别人供养你，你的生活过得很安乐很自在，这就是讲安乐其身，用现在的话叫物质享受，贪图物质享受，这个上面呢是举出三种数，底下这一句就说得很明白，你是贪着，贪着尊重，贪着供养，贪着安乐其身，于是摄受不尽之物，你对于如果是出家人，他自己没有做淫生的事业，换一句话说呢，他没有收入啊。这没有收入，你所贪图的这些，当然要靠在家居士供养。你对于这些信徒提出许许多多的要求，不尽之物啊。信徒对你，他也供养你啊，但是所供养的不尽不尽，怎么不尽呢？自己的心不清净，那个供养的人信徒的心啊也不清净，怎么不清净呢？这是我的师父啊，我要好好照顾他。那个出家人不是我的师父啊，我死我也不管他。你看看你的心不清净，供养的人也不清净，接受供养的人起了贪心也不清净，这个在家信徒对于出家人供养要有平等心，你的心就清净了不能分，这个法师是好法师，那个法师是破戒的法师，你的心都不清净你的心不平等啊，持戒破戒他的事情与我不相干啊，我对他一律平等的恭敬，这就如法。你看看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礼敬诸佛，广修供养那个广修供养里头是清净心平等心，这个布施供养成就自己的功德，成就自己的定慧呀，定就是不分别这个出家人持戒，那个出家人破戒，不分别平等供养，成就你的定就如如不动，也成就你的慧他持戒你不是不知道啊，他破戒你也不是不知道，你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你有慧呀，你不是白痴啊，那你要多不知道他，那你变成白痴了清清楚楚如如不动，叫定慧等学，你在修布施供养里成就自己定慧呀，这是功德啊如果你一念差别心，这个法师好法师我供养他那个法师不好的我不供养他，你的定慧都没有了你的心不清净，你就不如法所以对出家人要平等的布施供养，不要有分别心，这个很重要那么这是说明这个是不如法的下面再看佛为我们说明它的原因。会悟为求自身安稳丰乐，摄受众慧，不能令其安住真心弊病在此地只求自己物质精神上的享受你所得摄受众慧，众是众多，慧是法慧佛门里面法慧很多你办些这些法慧干什么呢？ 无非是为了求名求利，求大家恭敬供养，提高自己的享受，为这个。你不是令这些大众啊安住真心，这个故事在此地。再看底下第四，弥勒，我不设言，狡诈之人住阿兰若，莫福得者而为少欲，贪生畏者名亦满足，多求美善亦为其实。这个是都是末世的怪现象啊，狡诈了，这样的人为什么呢？俗话所谓欺世盗名啊，阿兰若是极尽之处啊，意思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住茅棚闭关啊，这某个人住茅棚闭关了，在古时候这两种人的行为就是昭告天下了，我的道业已经成就了，我是真正的善知识，你们呢可以到我这里来请罚了，请我出山就弘法利身，意思是这个。如果没有人请呢，没有人请自修，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你修学毕业了，没事情呢才可以住山呢，住茅棚啊，才可以闭关呢这是表示自己已经成就了。假如自己倒也没有成就，决定不可以住山闭关，为什么呢？你要去参学你要去寻思访道你看我们中国古时候赵州八十有行局他为什么不住住茅棚安安稳稳享享福呢还得要去行学参学，为什么？道业没成就，没有成就就是在学生的这个地位上处处去请教所以闭关住山呢那就是参学圆满了最低限度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没得再学了，这个时候住山闭关这是古时候什么人是善知识，什么人是好老师，古人谦虚真有学问真有道德，你去问他，他说我不能，我什么都不会，我样样不如人，他谦虚不像现在现在人家问他我行我比哪个都行哪个都不如我所以古人你找个善知识到哪里去找个个都那么谦虚，你得看他要是闭关你找他，他住茅棚你找他准没错这就是我们参访的对象那么现在有些人学会了怎样把自己的身份呢这个地位名望提高呢去做个三年官闭三年官拿山上去住个几年茅棚哪怕在官房里睡大觉的好，睡上三年的时候出来这闭过关的了 那跟这个没有闭关的差多了。啊，我这个出家了，将近这三十多年，将近四十年，我还没有闭过关呢。哎，连住茅棚都没住过。啊，我这个出家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住茅棚，啊，有一个人供养一个小茅棚，啊，环境非常清幽，啊。那个时候我还跟李老师跟他学的时候，我向老师报告有这么个因缘，老师把我骂了一顿，你有什么资格啊？啊，你是不是明心见性吗？没有啊，这是第一个条件，你没有啊。第二个条件可以有一个闭关条件，这个条件我现在有了啊。什么条件呢？这个名呢太大了，天天来看你的拜访的人太多了，自己没办法修行，所以闭关呢拒绝。哎，我现在这个好像。